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，平水导师的阿含正义呢，已经把这个我们佛教里面的观行，特别是断我见的观行的内容在这个阿含正义里面这个介绍了。所以我们说阿含正义也可以称为是实证佛教的观行法门。而且我们在上一集我们也说明，其实观行跟现代的记忆研究其实是有相当的密切关系，而且现代人都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是生命里面的奥秘。而佛陀采用非常科学的方法，就是去解剖可解剖的名色，凡是可解剖的就不可能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。所以佛陀就以灭见定的禅定的方法呢，来切割内心的这些心法，也就是切割明这些法。那怎么切割呢？就是用灭见定的方法，也就是控制六识的存在，最后呢把六识能够灭除，依这样的方法呢来解剖名色。所以我们说实证佛教的观行法门也是在研究记忆，也就是也同时在做心理的解剖。那我们上堂也介绍到五受因是用六识来解剖，然后最后能够观察到六识的受心所、想心所跟思心所。那这受想思这三个叫做片行心所，它跟五音里面的受音、想音、行音、思音是有所区别的啊，因为那属于别境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阿含里面的五受音，就是我们说唯识学里面的最早根据。所以五受音里面所提的六受生、六想生、六思生呢，其实说的就是片行心所。因为思心所它不了别境界，受跟想呢，虽然它了别境界，可是呢它跟每一识的，就是六识里面的每一识它都有关系，它个别有它个别的了别的境界，有它个别的运行的境界，然后这些呢全部都涉及到一根的关系。所以声闻人就是透过灭见定的锻炼呢，能够领受到一根的大概内容，可是呢他没办法真正去实证一根，也没有实证甚深微妙大光明法是什么啊。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可以了解声闻人对一根的了解是如何。复问曰：贤者居痴罗，有无根异行异境界，各个受自境界，眼根、耳鼻舌身根，此五根异行异境界，各个受自境界，谁为彼尽受境界？谁为彼一也？尊者大居士罗答曰：五根异行异境界，各个自受境界，眼根、耳鼻舌身根，此五根异行异境界，各个受自境界，亦为彼尽受境界，亦为彼一。在这个对答里面啊，这个居士罗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其实五根它所运行有它各自的境界啊。可是这个五根的这各自运行有各自的境界，所指的就是片行。可是这个分开是各自运行，各自运行呢、啊？可是我们明明感受到有一个和合的一个身心运行啊，那谁能够去领受到这个五根所各自运行的境界呢？这个大居士罗就回答说：其实就是一根啊，因为一根可以领受到五根 他们各自运行各自的境界，然后他都领受到了，所以我们就领受到，哦，有这个境界，那个就叫做意识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这个阿达罗汉他们是可以退之一根的，因为他们已经明明知道六识都可灭嘛，六识灭了，结果他又可以从灭见定出定，那显然在六识之外还要有一个可以生灭的心嘛，而这个生灭的心就是一根啊，所以他们就推至了一根。所以说在阿含里面的声闻人，其实他们是了知说，嗯，有一根这个法。可他怎么了知呢？他必须要透过禅定，也就是说声闻人他是异于佛语，他才能够了知七识的。而且对于甚深微妙但光明法是什么呢？它只是依佛陀所说，说哦，它就是一个法，可它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这就是声闻人他对于八识的了知，只到这里为止。可是这样子能够成为大圣的根器吗？不行，因为这样的智慧是不足的，因为他必须要透过禅定的观察，他才能够成就。所以他的智慧是不足的，所以佛陀才要另外别开圆觉的法，也要让声闻人还要经过圆觉的这个思维观察，他才能够对于第八识第七识有更深一点点的了解，所以佛陀就要别开圆觉的法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表，圆觉是把生命的这个名色呢，因为内缘生法把它区分成六界，那这个六界呢又经过 六路支，然后解剖成这个四支里面的六四身，那再透过这个触支把六路呢分为十二处，所以就把这个六路支变成十二处，加上六四支的六四身呢合为十八界。那十八界之后呢，又依于行之、受之、跟爱之，以及加修的灭尽定呢，最后可以进行五因跟五受因的观行，然后最后把生命分为六六法，分为三十六个法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成就圆觉，他更进一步的去了知这个生命的结构。也就是说我们要谈到记忆研究跟心理解剖，其他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了解生命的结构是什么。那我们看看在圆觉法里面世尊呢把人呢区分成六界，然后再依于六路呢区分成六识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世尊告曰，彼云何名为六界之法？比丘当知，六界之人秉父母精气而生，云何为六？所谓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四界是为。比丘，由此六界人生秉此精气而生六路，云何为六？所谓眼路、耳路、鼻路、舌路、身路、意路是为。比丘，由此六路由父母而得有，以依六路便有六四身，云何为六？若依眼识，则有眼四身，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是为。比丘，此名六四身。从这段经文可以知道，毗湿佛这个圆觉法，它是把色法做更精细的分割。我们前面看到五音里面，主要在区分心法，把名呢区分成这个受想行识。可是对于色音呢只是区分为地水火风四个法，可是在六界里面是要把色法区分成地水火风空，分成五个，表示这个圆觉法或者是毗湿佛法，它对于色法的推知呢是更超胜于声闻的。 可是对于四这个六这个四支呢，他就是用六入的方法呢，把它区分，区分之后就成为六识。立根的辟支佛呢，因为六戒之法呢，他就可以断我见。可是如果他根再钝一点的呢，那就要再透过触支。什么是触支呢？就是六入支之后的触支。为什么会有触呢？这是接触的触，是因为有内六入跟外六入。内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外六入呢，指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这个六尘。六根跟六尘触，就产生六入的现象。所以触之呢，就是在说明啊，这个十二处的这个内容。那当然，这个触之还有啊响音的这个了知的这个内容，因为有触之之后就会有受啊，就受之产生了哈。好，那如果说因为这个啊名色往前推是四支，往后推是六入，那这样子就区分出六界出来了。如果再往后推，就是啊触支，就是变成十二处了。那合这几支呢，就成就了十八界，就可以断我见。啊，这个是辟支佛里面稍微钝一点的，就要透过十八界来断我见。可是他断我见之后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没有，他还要啊根据啊这个啊所谓的受支啊、行支啊，乃至爱支呢，再做区分，然后做五蕴十八界的观行。那我们这要跟各位强调一点，根跟尘这两个法，不要认为它很简单，其实它是非常困难的。这也涉及到实证佛教的观行法门，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来证明这一点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当为汝等演说恶法，谛听善思，何等为恶？眼色为恶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处意法为恶，是名恶法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，非是恶者，沙门瞿昙所说恶法，此非为恶。彼自以意说恶法者，但有言说，闻以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啊，这是《杂含经》卷八的第213经。这里佛陀特别强调啊，根跟尘这是两个法啊，而且特别要我们要能够仔细听、仔细思考。外道呢认为说啊，这个沙门瞿昙说根尘是两个法，这是不对的。佛陀说那是他们不懂，我们讲这些东西只是增加他们的疑惑，因为他那个根尘能够区分不是他们的境界。外道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根跟尘的区分，乃至呢五蕴十八界的观行的详细内容，请大家应该要仔细的思维。如果说各位菩萨对这个部分有兴趣，想要更进一步能够了解佛教的实证、佛教的观行具体内涵，那请来正觉同学会里面来听闻平时导师的说法，还有清教师的教导，才能够真正具体的了知它的内容，因为这里涉及到密意观行的密意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，从十二因缘里面的这些这个名色之视之行之，或是从名色之往后推的六入之、触之、受之跟爱之，就可以构成啊六界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乃至呢五蕴，还有再更进一步的六六法的区隔，也就是六六法的解剖。啊，我们看这段经文哈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中后善。善意尚未，存依满尽，犯行清白，谛听善思， 有六六法，何等为六六法？为六内入处，六外入处，六识生，六触生，六受生，六爱生。这是杂案经304经。也就是说，从这里可以看到说啊，毗湿佛他可以做更精细的解剖，而且他有一个特色呢，就是他对于色法的解剖超越声闻。因为声闻人对于色音只是分地水火风，可是在毗湿佛的法里面呢，他是把色音呢分为地水火风空，甚至把色法分为根尘。那在这个根尘这十二处里面呢，中间又藏了一个一根，而且这个都是佛陀略说而不广说的，因为能够了知到这个地方，他必须要依于性性根。那声闻人是依于对佛陀的信任而修禅定，他可以证得，他可以推知。毗湿佛呢，就要凭借他过去世的善根呢，去信任佛语，然后去知道哦，意根大概是如何。好，那我们简单的介绍明色在声闻缘觉的解剖之后呢，我们要看看佛陀对声闻缘觉如何给他们答案。我们首先来看看声闻人对于甚深微妙大光明法的答案是什么。若沙门婆罗门起凡俗见所系，为说我见所系，说众生见所系，说寿命见所系，忌讳即性见所系，尔时悉断悉知断其根本，如结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是名多闻圣弟子于因缘法、缘生法如实正知，善见、善觉、善修、善入。这是《杂案经》第296经。他说啊，多闻圣弟子啊，最后他可以能够把种种凡俗的见解全部把它断掉了。什么寿命的见解啊，啊众生见啊，或是我见啊，啊或是什么是吉星啊，求寿命、求健康、求财、求官的这些错误见解全部断除掉，然后在未来世成为不生法，也就是阿罗汉最后到未来世的时候，他会成为一个不再出生的法。这个不生的法就叫做甚深微妙大光明法。可是是什么呢？声闻人还是不知道，所以他才要再更进一步去修学、这个缘觉法嘛。可是缘觉法怎么修？就要以十因缘来修啊。所以导师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里面特别举示出十因缘，来把这个十因缘的关系内容具体的宣说，把毗湿佛的智慧呢凸显于世间啊。那我们看看在阿含经里面怎么样说这个十因缘，特别是里面的入胎式。阿难，原是有名色，此为何意？若是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佛？答曰：无也。若是入胎不出者，有名色佛？答曰：无也。若是出胎因而坏败，名色得增长佛？答曰：无也。阿难，若无事者，有名色佛？答曰：无也。长安经就有这样的经文。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在后面的介绍里面还会有经常的解说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解说。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入胎式所说的就是说，在入受精卵的阶段就有一个式进去来成就了婴儿的成长，然后这里面又有一根跟这个色法啊，就是明色的这个配偶，所以明色可以增长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明色会随着受精卵增长而增长嘛。那代表了什么意思呢？代表有一个入胎式它是不增长的，因为入胎式如果会增长啊，那它就是会变异啊， 那它就不可能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。所以说，在阿含里面，不管是声闻跟缘觉，它一定要具有这样的智慧。而且，声闻人没有入胎式的智慧，他只有知道有一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。可是这个法是什么内容呢？具体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可是经过他修学缘觉法之后，在佛陀的协助之下呢，跟修习之下呢，他逐渐听佛陀的说法之后，他能够逐渐了解说，哦，原来在因缘法里面，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其实就是入胎式。当他能够确认的这个事实，而能够确知名色增长，而有一个入胎式不增长，这样子他才具有十因缘观行的智慧。这样子他才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进入大圣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二圣人，如果他是四圣文人，他要进入大圣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智慧太下劣了，所以他要经过毗湿佛的智慧熏，这个毗湿佛的法的熏习，成为圆觉，知道有入胎式。这个时候他就知道，哦，能够四缘名色，名色缘色，具有这样的智慧之后，他才有可能转入大圣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前面我们有所谓的解剖，有声闻缘声闻的解剖，从五音到五受蕴的解剖，有缘觉从六界、十二处、十八界乃至到六六法的解剖。有了这样的解剖的智慧之后呢，能够确认名色通通都不可能是如来藏，不可能作为记忆储存的处所之后呢，才有可能进入大圣，成为大圣的菩萨。大圣的菩萨就是要有 这样的圆觉的四圆明色、明色、圆色的这个基本的智慧之后呢，才能够进入、菩萨法里面，然后把四圆明色、明色、圆色呢转换成六入处，转为六见处，转为六见处之后，再根据六见处进行我五音非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的观行。可是这样还不能够成就大圣的见道，因为那只是依六见处进行观行，他还要经过真实禅的锻炼，才有可能明心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声闻缘觉他们只是在做名色的解剖，可是呢，在这个名色的解剖有了概念之后，能够有断我见的功夫之后，他才能够进入六见处的这个见解的修行，才能够进行这个断我见的操作。至于大圣法的部分呢，我们在下一堂再跟各位做详细的介绍。谢谢各位菩萨收看，阿弥陀佛。